在圣言当中所承载的要交到给你儿女的信息。就继续洁净他的这个仆人，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将你的话清楚地传给你的儿女。你带领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在经文的当中他用离别这个词表达了保罗和信徒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些亲密关系的当中，他有一个内涵，那这个内涵是他对他所亲爱的信徒的盼望到底是什么。那今天给大家这个题目叫做主内的祭拜与盼望，那就从保罗他这段经文当中他自己的描述所带出来的信息。那在主内关系的里面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个是讲到主内是教会内部，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个词叫做祭拜呢，中文有点负面啊，我现在我这个常用这个词是讲到我们难分难舍的一种的关系。那第三样是盼望，是讲到这个关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会遇见的，我们大家来到教会聚在一起，我们弟兄姊妹有彼此的关系，那这个里面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叫做武妈妈的哈，她住在老年公寓。那教会有活动的，我一般都会去接她，接过几次，至少有两次我们在电梯或在走廊遇到人，有人会问我说，这是你妈妈吗？ Is your mom？ 那我都会回答说 Yes， 是的。那大家觉得他们认为这个我妈妈是我妈妈是因为我们长得像吗？啊，也许哈，你可能观察一下也许会像，但我觉得不是。最核心的原因是看到我们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母子一样。那这个是在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中国近代啊，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热衷一个叫做老年经济。什么叫做老年经济呢？因为呢这些老年人呢退休了，他们退休金也很高，然后呢收入稳定，也没有很大的开销，所以很多人就看中了老年人，就开始拉近关系，关心照顾，填补他们儿女的空白，要干嘛呢？赚钱。那我和武妈妈是这样的关系吗？我是为了赚她的钱和她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吗？那在外表看起来有点相似的地方，我们直接挑战到我们关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信徒之间彼此亲密的关系，那个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我们信主了，然后呢，大家的背景几乎都是萍水相逢，我们无论在年龄、地域，很多方面都有差异。啊，包括我们中国很大，南北的差异，东西的差异，甚至呢如果没有国语我们都无法沟通，有很多地方的方言。那这些人聚在一起是为什么？那你说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都信主了，是没有错，这个是核心的原因。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反思这个问题，是信主了是一个我们的身份的好像一个表象，那这个内涵到底是不是信主了呢？这个出现问题。因为呢在很多所谓的教会的里面，有些信主的人和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世俗的社交关系网，有的人甚至利用教会的关系做生意，甚至搞传销。那也有所谓的牧师，他在他所谓的教会的里面达到的目的是个人敛财。那这个事情直接挑战到我们反思主内关系的内涵。我们主内需要彼此相爱，我们确实有一个祭拜的难分难舍的关系，但是内涵是什么？那这个内涵直接指向我们关系的正确和健康。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三样保罗在他个人的生命见证里面所表达的和信徒的关系。在17到18节的里面，他特别讲到他和信徒的关系的建立，那这种的祭拜是圣徒生命的一个美善的连接。那我用另外一个词，信徒之间的关系是圣徒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内涵必须是圣洁的，是美善的。那第二样，保罗他在19节的里面讲到他对信徒的盼望，也可以衍生到我们彼此的盼望，我和大家互动， 信徒之间彼此互动，我们彼此的盼望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互动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关系的本质。第三样，在二十节保罗讲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落足点是得着生命的荣耀。那这是信徒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的本质。那这段经文呢是连接上文，那继续有关牧者。那从牧者你要讲真道，你要有生命的见证，然后到这里要和信徒互动。牧师需要讲道，需要教导真理，需要活出生命的品质做见证，也要在真道的当中与信徒有互动，才能够实现牧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牧师或者教会的长老，他们是教会的带领者，同时也是信徒。我们不但有牧养的关系，也有信徒彼此的关系。保罗在教导教会，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信徒是彼此互为肢体。那既然是互为肢体，就要有良性的互动。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身体，我们所有的肢体，大家有跑步有锻炼，那你跑步的时候锻炼脚，其他的肢体会参与，但是其他的肢体绝对是因为锻炼脚的缘故它受益而不是遭损。真正肢体的关系是在大家互动的里面彼此都得益处，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主内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主内关系的当中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那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人的身体上帝造我们，我们会很自然的会联合在一起，彼此互相的关顾，那痛了以后你一定去关顾他。但是在教会的里面成为肢体的关系以后，那这一件事情的实现不容易，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前面讲过了，我们不同的年纪，然后我们的性格、人生经历、学历、爱好很多都不一样。那大家来到教会的里面，有的人信主比较早，有的人信主比较晚，有的在教会里面不同的职分，好像有很多的不同。那这些的不同放在一起，能够形成一个美好的连接，很自然的彼此相爱，真正在主里面的亲密关系并不容易。那保罗他是犹太人，那犹太人曾经和外邦人没有来往，连吃饭都不在一起，是鄙视外邦人的，但是保罗却和外邦的信徒有这样美好的关系。那这个里面的内涵，为什么保罗可以突破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种原来背景的隔阂，可以和外邦人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呢？这是保罗在这段叙述的当中要传递的信息。那这个信息我们是所有的信徒，我们在教会的里面都需要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形成健康的身体，彼此建造，真正帮助我们建立信仰。我跟大家讲，信徒的关系如果不对，对我们的信仰不是帮助，可能是破坏，可能是拆毁，所以必须有对的关系才能对我们有益处。那保罗在经文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那保罗用离别这个词，那这个词呢是展现保罗和信徒之间彼此亲密的关系。那保罗和信徒之间，也包括我们长老和信徒之间，大家都需要有亲密的关系，必须要有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所有信主的人，我们是同得救恩的人，然后我们是同属一位上帝，我们同样有一位天父。那如果有同样的父亲，我们应该彼此亲密，并且在教会里面的亲密关系甚至超过在地上的血亲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主耶稣他亲自教导并且见证，在马太福音，当主耶稣外面在宣教在讲道的时候，他的母亲弟弟来找耶稣，人家跟耶稣说，你的母亲你的弟弟来找你。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提出问号，然后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看见的不是耶稣肉身的关系，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做出一个定义，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耶稣把人的亲情的关系做一个重新的定义，那这个定义是讲到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这些遵行旨意的人是指真正得救得着天国永生的人，那这些人会在天国的里面，在天父的面前成为永远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超越。这个超越不单是感受，这个超越是时间的超越，是时空的超越。所以在主里面的关系是应该彼此亲密，应该彼此相爱。那这个关系可以在地上让我们享受天国的滋味，同时可以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建立圣徒的生命，好实现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天国的目标。那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为什么可以好？因为如果我们都在追求天国永恒的生命，都在追求活出圣徒的生命，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受私欲和骄傲的驱动。那在这个动机的下面才会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是教会独有的，社会没有，世界没有。对于人来说，活在地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人的关系。对于人生来说，我们在人生经历当中最重要的、最美好的、最渴望的、最宝贵的是和人的美好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变成最复杂、最困难、最害怕、最痛苦，甚至不堪回首，我做了这么多的罪啊，那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也在人的关系，我们看到了最可怕、最丑陋、最恶心的也发生在人的关系的里面。中国最近啊，在近代有一句话叫做防火防盗防闺蜜，那为什么呢？因为闺蜜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为什么还要防的？因为呢可能会有问题。包括我们过去中国的传统啊，叫为朋友两肋插刀，现在变成在朋友背后插刀。那这一个关系的变化来展现出一个很特别的人的一个纠结，人非常需要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内心很渴望亲密的关系，同时又害怕，因为这个关系的当中人会受伤，而且伤得非常重。那在这个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来思考。第一个，人需要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我叫做刚需哈，现在的词叫做刚需。因为上帝造人给我们内心的本性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上帝造人赐给我们最好的本性之一是爱，爱与被爱是所有人的需要。那爱和被爱怎么实现呢？是实现在我们的亲情、友情、爱情、恩情、共情、同情和人的互动的里面。你必须和人互动，这些所有的感受你才会体现出来。那美国有一个电影叫做《荒岛余生》，讲到一个工程师呢，飞机失事了，然后呢就幸存落在一个荒岛里面，在那边生活了1500天，4年。那他有非常强的生存能力，他在那边给自己找食物，每天吃海鲜，也没有工作压力。但是他的真正生存依靠是一个篮球，他在这个篮球上画一个人脸，给他起名叫 Wilson， 然后每天跟篮球聊天，他才能够生存下去。那是他生存的真正的支撑，不是海鲜，不是不工作，是需要和人交流。但是有一天台风把这个篮球刮走了，他就崩溃了，就还好他不久就被救回了人间。那这个电影里面展现出来人性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人需要和人有关系。那你说有些人呢是隐居的，我跟大家说，隐居的人没有绝对和人断绝关系，他在间接的和人有关系，是变相的接触，好像那些在家中躺平的，他们好像跟社会断绝来往，有断绝吗？没有断绝，每天刷手机，在网上去喷，他和世界有间接的交往，没有断绝关系。 人需要关系，但是人却破坏了关系，这是另外一个要点。人因为犯罪断绝和神的关系，所以就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那这个会产生极大的伤害。在圣经创世纪第六章讲到人有恶念，那个是特别指男人的哈，男人心里面有恶念，有极强的破坏性，就算是好的他也把它破坏掉，那这是男人。那其他所有的人都有内心的私欲骄傲驱动，使人的关系被伤害产生破裂。作为人，我们应该最美好的关系是家庭，但是有可能你最受伤的也是家庭。本来在你人生当中是最美的最得安慰的地方，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受伤的伤心地。夫妻关系应该是最美的爱情关系，但是可能会产生彼此伤害，也包括我们父母和儿女，包括亲人之间都有可能产生彼此伤害。那我们常见的家庭因为钱的问题，亲情断绝，一起上法庭。在好多年前，台湾有一个富豪，他去世了，有六个儿子。那为了争夺遗产，一个儿子开枪就打死了四个。那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中间，无论是亲情，无论是家庭都有。那如果家庭如此，社会也会如此，或者更加严重。那最近韩国有一个这个电影很出名哈，叫做《铁拳教育》，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哈。我很注重这些电影，因为他们会把当下社会展示的情况会把它这个演出来。那这个《铁拳教育》讲什么呢？讲校园霸凌。那虽然它是一个电影，它的确展现出来校园有霸凌的。那霸凌出现以后，那孩子真的受伤，真的会死掉，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校园霸凌现在在中国有非常的多。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单有校园霸凌，也有职场霸凌，也有社会霸凌，也有国家霸凌。我们活在当下的世界，末日的印记哈，圣经预言的最重要的印记之一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在上个世纪初，世界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和二战。那特别是二战，诱因之一是国家霸凌。德国在一战失败了，然后签订一个凡尔赛条约，使他国家衰弱，经济困难，百姓生存出现危机。那个时候，希特勒才可以起来鼓动百姓，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60多个国家参加，死掉几千万人。那二战以后呢，西方社会好像得到一些的教训，要避免霸凌，怎么办呢？建立贸易体系，共同发展，来维持和平。另外宣扬一个叫做普世价值。为什么呢？普世价值可以覆盖所谓的大家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大家的背景的不同，好像要激发人的良心，然后彼此包容，强国照顾弱国，降低仇富心理，使世界有一个基本的和平。尽管它并没有解决人类罪的问题，但是普世价值我把它叫做一个乌托邦的遮羞布，它把人类的罪恶那种恶臭遮盖住了。所以在战后这几十年，世界有相对的和平，虽然有冷战，很少有很强的热战，那还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到今天，如果你仔细观察，世界重归霸凌的时代。我说，现在普世价值已经变成了普世价格。大家还能听到普世价值这个词吗？你听到的都是价格。强国开始霸权，开始积蓄仇恨，这是整个人类世界当下的光景。好多年前，大概几年前，我们家邻居着火了，烧得很厉害，那烟就飘到我们家里去，我就跑去看看那个可怜邻居女主人在外面哭啊，这房子烧得很厉害，然后我就过去气势汹说，你要赔钱，因为你烟熏到我了。我会这样子吗？我不跟畜生一样了吗？ 我一定去安慰他，是吗？因为你受灾了，你受苦了，烟熏到我没关系，我要安慰你。但是加拿大森林大火，然后这个烟熏到了某个国家，他要我们赔钱。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光景。这个世界到了今天已经完全改变原来乌托邦所制造的那种的假象，在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是能力越大利益越大。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靠谁拳头大，看谁强，我来得到我的利益。这个世界已经把乌托邦的遮羞布完全的揭掉，把人类罪性里面的恶臭全部发出来。大家社区里面有化粪池是吧？化粪池是臭的，你需要把它盖住了，对不对？但如果你把那化粪池那个盖子揭开，整个社区都恶臭了，臭气熏天了，是吧？今天这个世界，乌托邦的这个遮羞布好像化粪池的盖子要被掀起来，整个世界已经恶臭。那这个是整个时代的光景。那在这个光景的里面，人怎么可能有美好的关系？没有可能。上个世纪流行存在主义哲学，他说人是活在孤岛的里面，尽管在世界非常嘈杂的非常多的人在你周围，但是你内心极其孤独。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灵没有真正的归宿，因为人与人的交往充满了伤害，所以人会活在一个极其孤独的里面。这是世界罪人的本相。教会和世界本质的区别就在这里。教会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最本质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信主的人，我们脱离了罪的驱使，上帝的恩典救我们脱离罪的驱使，有能力胜过罪，所以我们在主内的关系是圣徒的彼此亲密美好的关系。只有在教会的里面才能够实现这个关系，世界是没有的。我呢经常看这个微信的 movement， 那我看微信 movement 里面呢，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每次都非常开心，一定会点赞的啊。那最近有几个姐妹聚在一起吃饭，有一个姐妹评价说，我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香味啊。那我的评价是，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他们真的很开心，那是真正一个美图的，在主里面的那种的相聚是美好的。所以保罗说是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那这种的羁绊，这种的割舍，是和关系的内涵密切相关的，而不是说我面不离别，我心更不想见你，还心里面仇恨的，以后大家不要再见面了，而不是这样。真正在主里的关系，如果那个内涵是美的，一定不是那样。那保罗的羁绊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圣徒的相聚，他感觉非常的美好。那这个是主内关系很重要一个要点。我刚刚信主就特别喜欢去教会，特别喜欢跟信徒交往，但是我信主以前朋友多得要命，我不是没有朋友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交朋友的地方，不是的，我原来做生意的，做 sales manager 的，做销售的，我朋友多得要命啊，好多朋友，这一批那一批的，做官的，做生意的，打工的，然后管这个订单的，我一大堆朋友，到处去有朋友的。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到了教会心里非常的喜悦，我相信这个喜悦是从上帝来的。主内建立关系，各位信主的人，当你和信徒相聚的时候，你有这种内心的喜悦吗？你真的很甘心乐意来到教会和信徒之间彼此交往吗？还是我不得不来到教会要行使我一个宗教责任？那这是你在主内关系的当中是否有真正好像保罗那样的羁绊所产生的亲密，非常重要一个要点。信主，我渴慕和信徒之间这样一个美好的交往，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是讲到彼此的建立。我们来到教会，彼此交往是彼此建立的。 我要对你的信仰关心，好像保罗他到每一个教会去都关心他的信仰。你真的活出圣徒的生命吗？你真的脱离了罪的捆绑？你真的在永生的道路上向前走吗？你真的是这样吗？每天跟我在一起开心的那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在天国的道路上很健康的走在面前，他真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你真的有这种的关注吗？你关心他们将来的结局吗？那这个是第二样。好像我们教会有经常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会回国，那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挂念他们。我挂念他们不是在一起开心，我很挂念他们在国内那个环境，他们的信仰情况如何呢？他们是不是有好健康的教会呢？那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些受洗老人家，他们回国了，因为在国内住着，然后一直参加我们这个团契查经，我心里很高兴。哦，他信仰情况不错，我是很开心的。那我们真的是这样关心吗？对，这是主内关系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你非常 enjoy， 非常享受圣徒的彼此相聚。第二样，你非常关注对方在信仰生命当中的建立。这个彼此关系不是我享受而已，是我真正对对方的信仰有益处。那这是保罗他的见证，他说我极力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他的意愿带着这个要点在，所以我很有意义到你那里去，他很想去。然后他说我保罗一次两次想要去，只是撒旦拦阻了我们。在保罗被拦阻，那撒旦拦阻保罗这两个，我稍微多讲一点点。撒旦能够拦阻，他是通常透过人去攻击去拦阻。那第二样，神让他拦阻，他才能够拦阻，是神的旨意。那保罗在这里面表达什么含义呢？表达对信徒他们真正的爱和对他信仰的在乎。主内彼此亲密很甜蜜，主内要彼此建立很重要，否则那一个亲密关系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大家还记得在客西马尼园有一个门徒跟耶稣非常亲密，还跟耶稣亲嘴，是吗？那个是谁呢？是犹大。他亲主是要干嘛呢？是爱主吗？他不是，他是爱银子。他内心的状态不对。如果我们在圣徒彼此交往的里面，亲密关系的里面，我们内心的动机不是为了互相彼此建立，那就可能产生互相彼此拆毁。哥林多后书13:12，保罗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那这个圣洁的关系是和建立信仰密切相关的，信徒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世人的同流合污，我们是哥们儿，我们在一起干坏事，我们在一起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一定不能这样。在诗篇第一篇1-2，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脱离了世界的罪，是脱离了世界罪的那种的驱动，让人建立那种的关系，是拆毁我们的信仰的。那第二样是彼此圣洁的关系，在16:3，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信徒信主以后被神洁净，会展现出神所创造的美。我们真正信了主以后，才能够真正欣赏神所造的，真的是很美啊！我信主以前在厦门，我就去教会去参观，然后看着前面诗班唱歌那些姐妹，我看着哇，很圣洁，真的很美啊，就很想娶一个啊。后来真的娶了一个姐妹哈，我太太信主的。那这种的美好是真正是好的，但是在这个美好的同时，我们要警醒的，我们要警醒在此 互相的圣洁的关系。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让我们彼此敞开心扉，让我们真诚相待，让我们彼此亲密，这个美好不要被撒旦钻了空子。那这个是需要警醒的。在我所认识的几位牧师都很有名的，在上个世纪初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影响力大的牧师，我不讲他名字，也包括台湾影响力很大的一个牧师，我也不提他的名字，也包括近代美国的有几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名字我可以提的 Stephen Lawson、 Bill Harper、 什么 Ravi Zachariah、 Philip Young，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牧师，他们都在这个点上跌倒了。那这个是需要警醒，信徒需要警醒的。那特别是教会做长老的、做牧师的，信徒会高看我们，会很信任我们，我们不要负掉上帝和信徒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真的要爱弟兄姐妹，把他们爱到天国的里面，彼此亲密，要有圣洁的关系，那这一点是要紧的。那后面保罗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耀的是什么呢？这夸的冠冕是什么呢？这里面保罗讲到，我们彼此关系当中有一个盼望，我们这个亲密关系有个内核，是我们有共同的盼望。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那信徒的盼望不是眼见的，是眼所不见的上帝赐给的天国永恒的生命。那这个盼望对于世人来说是虚无缥缈，是不实际的。那这个盼望之间的不同，恰恰会导致关系的不一样。因为世人盼望他们眼见的，盼望他们想要成就的事情，就算是高言大志拯救世界民族奋兴，那就算是这样，会直接导向他们和人的关系的交往的动机会出现问题。他为了实现自己个人的盼望、个人的目标，会把别人当成工具的。盼望不一样，会导致关系的本质不一样。我在六月初跟我儿子去海洋三省自驾游啊，满足我儿子4年前的愿望。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儿子问我很多我以往的经历啊，甚至黑历史他也要挖的哈。然后因为大家在一起开车没办法，只好跟他讲。那我儿子呢，他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长大，他性格非常的柔和，读了大学以后面对社会呢他恐惧。那他特别问我交朋友的事情，他说你交朋友难不难？我说不难，很容易。我说我想跟谁交朋友就交朋友的，没问题的。他说追女朋友也是吗？我说也是的，所以我还好没跟你同学，不然我女朋友被你抢去了。那我跟我儿子描述哈，我说我有很多朋友，很多朋友圈，我基本上我是主导的。如果我感觉不好，我会把那人踢出去；我觉得那个人没用，我会把他踢出去。那个朋友的关系是工具式的，那个不会建立真正彼此良善美好的关系，因为那个动机、那个盼望不对。我们在加拿大有很多的所谓的同乡会啊、同学会啊、俱乐部啊，什么会所，是社交网络，大概动机的这个基础都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在外靠朋友，在家靠父母。那这个关系是以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不可能建立一个真诚的彼此相爱的关系，这不能的。那我在20多年前移民来加拿大，我一个朋友呢邀请我参加一个领事馆的活动，他说那里面可以认识很多的能人啊，很厉害的生意人。我已经信主了，那我就他盛情邀请我去参加了。但是我坐在那里内心极其的不适，我看到那些人在那边交往啊，包括我那个朋友啊，他在满场飞啊，这边发名片那边换名片，我内心极其的不舒服。后来我就提早就离开了，没有办法，在那样一个动机下的人际交往，对我来说原来是我愿意的，后来是我不愿意，我觉得很难受。那个盼望所产生的东西是自己的自私，那种所产生的东西对人没有益处。基督徒的盼望和世人有本质的不同，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是世界没有的，是让我们同奔天路的。 是一起得着永生的盼望，是彼此互相造就，一起得益处的。因着这个盼望，我们在一起彼此的交往，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亲密，与世界的本质不一样。我们也聚餐，也一起旅游，一起露营啊，一起去这个吃龙虾，没有问题。在上帝面前，如果我们内心的盼望动机是对的，那些就是美好的啊。世人和我们有极大的不同啊。所以前段时间有世界三大这个高手，他们在一起聊天，说这个可以活到150岁，啊，那这种的盼望，这种的彼此关系，不会有圣徒之间彼此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没有那个盼望，我们盼望的是神赐给我们的真正的。约翰一书2:25说，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因为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一起，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产生的后面三件事情：喜乐、夸耀和冠冕。有永生的盼望，才会有真正的喜乐；没有永生的盼望，活在地上很难有真正的喜乐。世人，他们只有快乐。然后那个名人说，叫做痛并且活着哈，快乐并且啊痛哈，并快乐着哈。那他们快乐的这个源泉，常常是肉体的驱使，是今生的满足、私欲和骄傲。那他们会攀比的，他们会互相攀比，什么同学攀比、朋友攀比，连亲戚都攀比。在攀比一轮以后啊，一顿的攀比，一顿的较量，回到家里可能是失落，可能是愤怒。这是世人，他们没有真正的快乐。在中国有一个名人叫做陈某清的哈，我不说他的全名哈。他在描述呢，他和一些名人一个聚会，那在期间呢，他去上厕所，和另外一个名人相聚。那他那个名人就跟他说一句话，港独。然后他们两个会心一笑啊。那这句话呢，可能你不懂上海话，你听不懂啊。上海话港独这个词包含很多的含义的，包含傻瓜，包含他很愚蠢，包含很多的含义的。那个陈某清是上海人，另外也是上海人。那种名人的聚会，高端的聚会，到了厕所以后是骂人的。他们不会有真正的关系所产生的喜乐，只有那种关系所产生的彼此的贬低，甚至是愤怒。那这是世人。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因为那个盼望，因为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聚在一起是彼此的互相建立。那这个所产生的喜乐是真正的大家都有的喜乐，那这是不一样的。第二样，所夸的叫 boasting。 我们在一起夸耀，夸耀什么？夸耀不是世上的东西，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神与我同在，他带领我如何走生命的历程，他带领我如何保守我，让我数算他的恩典。尽管这个过程是窄路，尽管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历练，但是仍然可以夸耀。126:5-6，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是基督徒的夸耀。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有那么一个真正的目标，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盼望。然后是冠冕，冠冕是我们信仰的终极目标，真正胜过罪、活出公义的生命，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圣徒生命的冠冕，永恒天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大家共得的。在世界，只有做皇帝的才能够戴冠冕，是吧？选美第一名才能戴上那个冠冕。在教会的里面，每个人都有神给的冠冕。保罗得，信徒都得。提摩太后书4:8，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每一位，这个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对世上的冠冕没有兴趣。虽然那些的皇冠镶了很多宝石，有很多黄金， 但是那是戴在罪人的头上，是地上暂时的荣耀。戴着这个冠冕的人是活在最终，在末日的时候会落在永远刑罚的里面，我们毫不羡慕。他们因为那个冠冕互相争斗，互相打架啊，互相战争，我们毫无兴趣啊。所以我经常和国内的一些的人哈，我就聊哈，我说呢啊，我是基督徒哈，我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我是优质韭菜啊，这个你尽管割，我对你的政权毫无兴趣，你给我也不要，我对天国有兴趣，你有兴趣你就来啊，没兴趣走你的路。因为我们的冠冕不一样，上帝给我们的冠冕是属于天国永恒的，地上对我毫无吸引力，所以在这个冠冕的当中反而可以建立彼此非常美好的关系。你看到那这个本质的不一样，内涵的不一样，产生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保罗后面说，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那这是保罗的责任，是侍奉的责任。他对信徒将来主再来是否能够站立得住，这是他所专注的地方。那这一点是所有信徒我们都要专注的。当我们和信徒彼此互动的时候，我们一起享受美好的饮食，我们一起看美丽的风景，我们要想对方他到底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吗？我是不是在他将来在主来再来的时候站立得住这件事情，我对他有益处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这么一个心态会让我们的关系真正的亲密，让我们的关系是真正有益处的。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彼此相爱，在爱中建立彼此，建立自己，要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否则你好我好大家好，主再来的时候不好，就完全失去意义。亲密的关系是在乎彼此的灵命，是一起互相鼓励，彼此造就，一同结出生命的果子，一起欢喜迎接主的再来。如果信徒和别人交往，他不是以这个为专注，为这个核心，是带着私利，是利用信徒的良善捞个人的好处，那他不是在建立人，他是在摧毁人。那种所谓的美好的关系对人不是有益处，对信仰是拆毁的。如果有作为牧师的不是专注这一点，他只在乎信徒给他奉献多少钱，拉多少进来，实现自己的所谓的成功，他不是在建立信徒，他是在伤害信徒。就算他在世界很成功，建立了很兴旺的教会，超大的所谓 Mega Church， 在主再来的时候站立不住，一点意义都没有。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八到十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耶和华，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我必向他的手追讨我的羊。主内的关系很重要。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是我的校友，我不提他名字。那他在讲道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呢，你觉得明年上帝会给你多少钱？设定这个目标，然后传福音，宣教宣教宣教，到明年上帝一定会给你这么多钱。他呢，我不觉得他是在乎信徒的生命，他在乎信徒为他做事情，让他的教会变得很大，他有很多人，他教会现在很大，上千人。那他在乎他的信徒将来在主面前站立得住吗？这是个问题。那还有更糟的，我不是针对台湾哈，这个新闻会出来哈，在公开的新闻我才会讲的。 台湾上个月报一个很大的丑闻，台中富足教会的主任牧师姓陈的敛财性侵害信徒。那种所谓的牧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一定站不住，他所牧养的信徒也很难站得住。教会本来是美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本来是圣洁亲密和美好的，但是有了教会的名就未必是一样的。同样叫做教会，可能最美的、最好的、最圣洁的在那个里面，也有可能最丑陋的、最邪恶的也在那个里面。弟兄姐妹要分辨清楚。重要的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到底站立得住、站立不住？不单是做牧师的，做每个信徒都一样的，我们都要面对主再来的时候，面对他的，我能不能够站立得住？那以这个为我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我进入教会和弟兄姐妹交往，我们彼此建立，这个才是对的关系。后面保罗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那真正主内美好的关系、美好的盼望，成就的是荣耀的，是信主以后得着圣徒生命的荣耀，是得着天国永生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世界的成功，不是世界的名人录，不是世界的诺贝尔奖啊，最近闹得比较厉害啊。这个数学的诺贝尔奖叫菲尔斯奖啊，有四个人得了，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美国的，两个华裔的。那加拿大和美国的没啥事儿，那两个华裔的争得要命，争荣耀啊，那说是我们中国的荣耀，那是美国的，那是法国的荣耀。那我要怎么讲呢？我说呢，一个这个荣耀啊，能够有成就挺好的，我不否定啊，但这个荣耀和圣徒生命的荣耀一毛关系没有，和天国永生的荣耀一毛关系没有。第二样，能够得这个荣耀的只有那几个高人，其他人都是跟着这个鼓掌的，都是跟着瞎招呼的啊。他所得的钱、所得的名跟你一毛关系都没有。那这个是世界的荣耀和基督徒的荣耀是不一样的。我们得荣耀是每一位都在主面前得荣耀，在教会的里面，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 VIP 的，没有任何所谓的精英阶层，没有什么大牧师、什么大使徒、大先知，他们比其他信徒更多的荣耀，这个是乱讲，这个不合圣经的。每个信徒都是上帝的儿女，是同享神儿女的荣耀。没有任何一个人他信了主，做了牧师，做了所谓的大使徒，他就不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荣耀是一样的，是同盟荣耀，而且上帝不会向人有偏心的。每一个信徒都不会成为别人的垫脚石，每一个信徒都不会成为别人的绿叶，也不会成为别人的工具，都是彼此建立，一同得荣耀。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圣徒彼此的关系。那因为这个荣耀的缘故，我们有喜乐。生命的荣耀和喜乐和真正的喜乐是彼此相连的。真正得着生命的荣耀，才会有真正的生命的永恒的喜乐，是信徒独有的，是众圣徒共同应有的。世人升官发财会快乐啊，所以这个范进中举了就高兴坏了，那真的坏了，他是疯了嘛，然后就恢复正常了，就开始做高官了，就升官发财了，再后来就进入到秦城监狱了啊。这是我给他编的后续哈，范进中举的后续的故事哈。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唯有信主的人，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永恒的喜乐。世人只有暂时的所谓的快乐。那我原来在信主以前经常听一个词叫做乐极生悲哈，所以当我赚了很多钱，得到什么这个好处的时候，我还得搂着点，还不敢放得太开，害怕这下生悲了怎么办呢？世人活得真的非常的可悲的。那只有基督徒在信仰那里面可以非常坦然的欢喜快乐哈，叫做通透的快乐，从心灵到肉体。大卫说， 啊，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这是信主的人。那前段时间，就上个礼拜吧，我和一对夫妻去探访一位长者夫妻。那个老姐妹呢，在桌上放一个查经笔记，很厚厚的一叠，字写得非常漂亮啊，80多岁，我们现在写字都不行，都不好看啊。那个80多岁那些人写字啊，写中文字写得很漂亮。然后这个姊妹就很惊讶，说：“哇，你写这么多啊，这个这么漂亮的这个笔记啊。”然后就聊起来，我在长者团契呢带查经，每个月带2次。那我们的内容很多啊，我带着长者团契查经跟其他小组不一样啊，其他我只给你提问题，然后讨论问题，长者团契有参考答案，讨论完以后我会给他们参考答案，写好多，然后他们全部把它誊写下来。那我们在查什么呢？查启示录。启示录讲什么？讲世界末日。那这些老人80多，将近90，有超过90的，在人看来，当提到末日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最不高兴的一群人，但是这些老人家是最高兴的一群人，因为他们从启示录看到世界末日，他们自己人生的盼望。这个世界要毁灭，上帝赐给他们天国永恒的那个恩典会与他们常在，所以他们非常欢喜快乐的查启示录。不信主本质的差别，在主里面的关系与世界是本质的差别。你越是在主里面越有美善的关系，越是在主里面美善的关系越加的坚固，而且这样的关系是永存的。爱是永存的吗？爱是永远存在的吗？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永存的。上帝造人，把真正的恩典和爱赐给我们，那这个真正美好的感受是在天国永恒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在地上，弟兄姐妹，让我们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彼此亲密的关系，彼此相爱，是享受将来天国永恒相爱的美好。同时在地上要守住圣洁，彼此建立圣徒的生命，好叫我们真正进到天国那永恒彼此相爱的里面，这个是彼此关系的要点。每个信徒来到教会，这是我们真正要坚守的要点。愿上帝赐福每一个圣徒能够在地上享受真正神赐给的美好，也切实得到神所预备的天国的那永恒的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来谢谢你，你将这样美好的福音，这样美善的一个关系赐给我们。愿主保守我们能在主里面能够真正的有这样的美善，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享受到世人没有办法享受在天上的你真正给我们的那美好的关系。愿主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圣徒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